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感谢主给我今天这一个服事的机会，可以跟你一同学习分享圣经的教导。今日我们来分享来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关于一位大名鼎鼎的圣经人物摩西的，而我们会集中在摩西离开世界前的那些的片段，还有呢最后的事迹。看这一段经文呢，当中有一件事令我们会特别注意的，或者也会感觉到相当好奇的，就是这样一位的伟人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呢，竟然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葬礼，也没有留下坟墓，没有碑文之类的东西以供后人去纪念的。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摩西呢？那我们这些基督徒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又凭着什么来判断摩西到底有没有达成了神呼召他的侍奉的目标，有没有最终完成神交付给他的使命呢？这位仆人离世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者是侍奉者来说，又可以带来怎样的一些学习和提醒呢？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生命记》的第34章1-12节，请听我读完这一章的圣经。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并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生命记第34章记下了摩西人生的结局。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 领袖，来到这里，只能够远远的望见应许地，然后就死亡埋葬了。应许之地对他来说呢，可望不可及，这样他能够安然去世吗？我在想啊，来到了人生终点的摩西，他心中的反应到底是抱憾终身呢，还是感恩满足呢？进入迦南的终点已经在望，但他不能进去。于是呢，可能有人评价摩西是功败垂成，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但是我却相信另外一种的看法，特别是在神的眼里，摩西这时是功成身退，任务完成。申命记34:4这样说，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交托给摩西要做的工呢，已经做完了。但我们要知道哈，侍奉呢，总有它不完美的地方，而且侍奉当中呢，总会有失误，做得不好的。就像摩西，他因为在米利巴击打了磐石，没有按神吩咐他的是吩咐磐石，结果呢，就造成了一种没有尊神为圣的状况，因此得罪神，也被罚了。到底这个惩罚是否太重、过重呢？人有看法，但我们不能批评神最后的决定。同样的，我们今天生活了信仰的侍奉了，都不是在追求完美，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天路历程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是在争取更高的分数，要有亮丽的成绩，又或者说我做完了我的侍奉人生呢，我要不留遗憾的。不会，因为遗憾、不如意、不完美呢，一定会出现的。所以我们都得学会怎样的去接纳自己呢不完全的侍奉。我们要做的不是看到底我成功了多少，而是看我是否按着神的心意尽力去参与、去完成。神是有恩典的，因为呢，神让摩西死前可以看到迦南的地业，也好像真的拍拍摩西的肩膀对他说，辛苦了，你已经做完了。让摩西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得着安慰，放心离开的，因为他看到了神应许的成果就在眼前，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地。是否摩西自己进去会更加的完美呢？人看可能是，摩西能够进去就太好了，太完美了。但神的标准不是完美，神的标准是完成，完成了就可以退下了。摩西呢，最终他不是得着了应许地，而是他得着了赐应许的主。你想想哪一样重要呢？我知道摩西他是深深明白的，得着主更重要。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明白吗？仆人的服事呢，就是要实践和执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做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计划。那么仆人付上了之后呢，无需介意结果，也不需要去计较 成果，我们的主自有公论。所以呢，要做主中仆的其中一个心态呢，就是我们甘心功成身退。好了，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摩西跟上帝的关系如何的密切。我们知道摩西呢本身有多重的身份，世俗来看他曾经是尊贵的埃及王子，他也是以色列人中被歌颂高举的一位先知，他更是律法的传人。但我觉得众多身份里头对摩西最大的奖赏，最大的肯定呢，就是神称他为仆人。申命记34:5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圣经里先后记载了摩西是我的仆人，又或者说摩西是神他的仆人，又或者面对面的时候可以对神说你的仆人。至于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称呼呢，出现了十多次，让摩西呢成了主仆的一个代表，一个典范，或者呢地上最强的一个主仆。还有神的仆人这个独有的称呼呢，是用在摩西的身上，这是何等的荣耀，也让摩西成了服侍主的人的一个榜样。人生当中最大的纪念肯定呢，就是神称呼我们是一个好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你在众多的身份名称里头到底有没有仆人这一项呢？你所做的是否配得好仆人的这个评价呢？申命记34:6-8，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留意到吗？圣经其实说死前呢摩西年老，但他是健壮的，没病没痛的，只不过神觉得时间到了，要摩西退下，要摩西离开了。所以一直呢都不是人想怎样，哎呀，我要多活几年，我要多做什么什么，这是神的计划的一个成就，到了时候你放心，你可以休息了。我们有机会出席基督徒的丧礼的时候呢，那么往往呢这个逝者他的生平啊，一些好事呢都会被提出来作为一个纪念的。但老实说，我们人看到的都是相当的有限，我们看不到呢一个人人生的全部的内容的。所以呢，最重要是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如何。今天我们对人的夸赞呢，有可能呢是片面的，甚至乎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全貌。最重要是神怎样看。摩西过去40年来他带领百姓呢虽然很多的难处但他走的时候呢还是得到充分的肯定的，因为百姓为他哀哭了30天。但无论如何，多长的一个哀悼期呢总会过去，而且无论哀悼的人数怎样的多，到了时候呢也会分散的。所以在人面前所争取到的都是短暂的，很快成为过去的，都是刹那的光辉。一个主的仆人呢，绝对不是追求刹那的光辉，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永恒的，来自神的爱。 就像摩西在这里他所经历的，因为圣经说呢，是神埋葬了摩西，而且呢，没有立下坟墓让其他人呢去看见。为什么没有坟墓，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纪念呢？大概哈，不希望摩西成为了人心中的一个偶像，不会呢去追求要去敬拜一个伟大的领袖。但在摩西人生最后日子，你想象一下，是神陪伴他过去的，是神把他安葬的。埋葬一般来说都是离世者的至亲好友的责任，但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就承担了这些的责任，亲手的埋葬了摩西。这是何等美的一件的事情，对一个主的仆人来说，这是最高的一份的荣耀哈。所以作为主仆的一个忠心的主仆，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从摩西身上可以学习的素质呢，就是不要追求刹那的光辉，不是要人的纪念，而是追求永恒的主爱，在神的爱里头得到纪念，得到尊崇。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好了，第三方面哈，一个好的主仆的另一个素质，我们从摩西的生命当中学习的，就是继往开来。申命记34章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一个好的仆人，他的心思心肠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怎样令服侍有质量的延续下去呢？摩西看到快要进入迦南的百姓呢，仍然需要领袖，需要牧人的。由始至终，摩西都是极其谦和忠心的。接近死期的时候，摩西呢还会主动向神去求，求神预备下一任的领袖继续做带领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就提出了约书亚，他是一直的接受装备，接受训练，也有摩西的传授的。虽然摩西呢最后不能进入迦南啊，这并不表示摩西就要带走自己所有的，哎，我既然人不在了啊，我也不让其他人受惠了，不是这样的。摩西讲求的关心的是乘船，我虽然人不在，但我的影响力可以继续的存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仆人的一番的心意哈，因为他服侍的是他的主人，要让主人的工作可以呢传承下去。我们看到摩西呢在他退下离开之前呢，没有说放软手脚，而是呢很积极的做预备，特别他已经留下了将来分配迦南地的指示，好协助约书亚将来的工作。 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所关注的其实是神的工作一定要好好的完成，要让神的应许呢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应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参与的教会，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段承传的历史。教会群体所看重的绝对不是个人主义，不是说我在这个教会我就会为教会付出，我不在的时候我就会把属于我的完全带走，不是这样的心态，而是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仆人，他要承传，他要继往开来，每一个人走过的路都应该留下影响，也应该帮助走在我们后面的人走得更好。还有第四方面我们去学习的，摩西树立了忠心的典范。我们看看申命记34章10到12节，经文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从这个最后经文的一番记载呢，我们可以看作为是对摩西的一个总结的纪念和肯定。总的来说这几节经文呢就说出了摩西是一个好厉害的人呢，他是一个后无来者的先知，他是面对面认识神的，而且呢神也透过摩西呢行了神迹奇事，大而可畏。哇，摩西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绝世的神仆，太厉害了。他就有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样一个历史上崇高的地位，的确了不起。但问题是，我常常看在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国族形成的过程里呢，旷野中的群众，无论是第一代死在旷野的那些，还是第二代进入迦南的那些，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欠了这位领袖摩西一份公道。为什么这样说呢？摩西一直呢是无私的委身，付出了他的全部，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每天所面对的群众呢是抗拒的，反对的，诸多埋怨不满的这些的百姓，带领他们服务他们到底值得不值得呢？我们可以看到回顾一下最初蒙呼召的时候，摩西就一直表示他没有信心，没有这个才干，他没有口才，没有能力，但最终呢推不掉就成了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我在想40年来摩西有没有想过要辞职呢？还是有但神没有受理呢？当然这些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摩西的带领呢绝对不容易的，当中充满了困难。而且神也曾经向以色列人发出烈怒，以致呢他说要消灭这些悖逆的群众，并且设立摩西一家成为大国。哇，这样的条件呢相当的吸引呢，再苦呢都值得了。哇，能够呢让自己一家成了取代以色列人的大国，这难道不是空前的成就吗？但摩西呢他为百姓求情，他坚定的 信守自己蒙召的使命啊，因为神原先的计划就是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么摩西呢，他的忠诚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慈爱，他就要把这个任务做到底，始终是一个谦和的人。服侍神呢，我们再来看哈，并不是要计算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当然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侍奉者都计算的话，算出来的结果呢，为神呢总是值得的，这个毫无疑问。但问题是真的要去计算吗？而且计算之外更加重要的其实是对主的忠心。所以我们回顾摩西啊，这个侍奉的人生呢，他所做的不是为了值得还是不值得，对他来说的这是一个忠心的选择。对于一个忠心仆人的评价是在哪个时候做的？是在开始吗？是在过程中间吗？当然都有关，都有作用，但我们知道必定是在终结的时候才会出现定论。所以在摩西人生终结死亡埋葬的时候，神所默示的圣经就成了对摩西最好的定论和评价。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分享的主题啊，是做主忠仆。所以在摩西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看到哈四方面的素质成为我们的学习：甘心功成身退，追求永恒主爱，乘船继往开来，树立忠心典范。最后我也鼓励弟兄姊妹透过这段经文可以有一些思考反省哈。我们看看摩西的生平事迹有哪些令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呢？他的信仰，他的侍奉带给你什么影响和反省呢？另一方面，你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仆人呢？借着过去侍奉的经验，到底神怎样塑造了你的成长呢？而对于服侍神，前面继续走的路，你有什么志向和期望？你又有什么难处和挣扎呢？今天圣经的学习我们就停在这啊，希望你也可以学习哈，怎样成为一个对主忠心的仆人。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